在收奉献同时，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在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三到第十八节，由我来念。这里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们就读到这里。那每一次我们在圣餐主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呼召身体有软弱有病痛人到台前来，因为我们相信在主耶稣的救赎的里面是有医治的恩典在其中。我们也相信借着祷告的能力，我们看见神可以降下也可以释放医治的恩典在我们中间。你要知道，在过去中国的教会里面，我一直是不大注重这种医治的事工，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一种正确的教导跟认识。事实上，过去影响中国很厉害的一种神学的思想叫受苦神学，那个意思就是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处的。所以既然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处的，那我们就不应该祈求神把这些苦难挪去了。我还记得曾经在一个问题解答的里面，有一位弟兄就 actually 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既然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处，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为病人来做医治的祷告呢？其实问这个问题的人，他已经错误的把疾病跟受苦混为一谈，以为疾病就等于受苦。但如果你仔细看今天我们所读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这两件事情不见得是相关联的。你看见十三节雅各在这里教导我们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人呢，他就该祷告。为什么？因为他需要在受苦当中明白神的心意嘛。但十四节分开来，但你们中间有病的人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做医治的祷告。换句话说，受苦跟疾病是分开来的两件事情，雅各是分开来教导的。受苦人需要祷告，有病的人需要寻求医治。就算有时候疾病跟受苦是相关联的，那我们更是需要祷告，而且迫切祷告，求神显明他的恩慈跟怜悯在我们中间。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一方面我们应当来教导受苦的正面的含义，的确受苦是对我们有益处，连耶稣也在地上为我们受苦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因为受苦与我们有益，我们就忽略了神医治的心意。因为今天神仍然乐意医治在我们中间有病痛的人，来显明他的恩慈跟怜悯，叫人因着神的医治心就可以归向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到这种医治的真理。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是，主今天仍然乐意医治。跟我一同来说，来，主今天仍然乐意医治。第二节，如果你曾经在你心中对医治的真理有任何的怀疑的话，那我真的要请你再回去看四福音了，你就会发现耶稣是多么渴望亲近那些有需要的人群，特别是那些有病痛的人。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三十六节，我们一同来念。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三十六节，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你看见耶稣的心，就看见这些在受苦的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在四福音当中，你看见耶稣基督的事工，就好像从一个病人到另外一个病人身上，一一的为他们按手祷告，来医治他们的疾病。多少次耶稣为了病人打断了他自己的行程，多少次他为了病人 停留下来，甚至多少次他自己身体觉得很疲倦，想要休息一下，记得吗？好多次他想要自己独处去休息，但众人知道他在哪里，众人还是跟着他去。耶稣没有推辞他们说，哦，对不起，我需要休息。换了今天我们就会这样做了，我们需要 privacy, OK? 我们需要一点自己的时间， all right? 但耶稣却没有推辞他们，耶稣还是医治他们，医治一切需要的人。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每次读这段经我都很受感动，这里说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人把什么？把什么？一切害病的，而且不是只是感冒这种病哦，害怎么样？各样的疾病，各样疼痛，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哇，然后说什么？这下一句话什么？都带，哇，你可以想象，这还不是感冒这种小疾病，都是很大的病，一切患病的都带来了。然后这一说耶稣就怎么样？治好了他们。哦，弟兄姐，你真看见耶稣的心是多么就是靠近这些有需要人群。你知道甚至耶稣多次在圣经里面为了医治病人，甚至跟当时的宗教领袖发生冲突，好几次他在安息日治病，结果法利赛人有许多的批评跟论断。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这多等一天也就好了嘛，如果其实耶稣也不定要一定要在那多等一天有什么关系呢？多等一天就不是安息日了。可是我常常发现耶稣就是连这一天他都不忍心让这些有病痛的人继续在疾病的捆绑当中，他都不忍心这些病人在病痛当中多等一天，他都选择在安息日医治他们。主的心意就是要把神的恩典带到每一个需要的人身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真的就是一位乐意医治的救主。Amen。另一方面，我们也就要明白，既然耶稣是医治的主，那就表明耶稣是有医治的主权了。医治的主权是在于神了。神要什么时候医治，神用什么方法医治，甚至神选择不医治，这个主权都在于神吗？有时候神选择借着祷告来医治，有时候神选择借着医药来医治。哎，你知道连医药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吗？你们就好像阳光、空气跟雨水是神所给人类的恩典，是普遍的恩典吗？无论信主不信人都能够享受阳光、雨水、空气，同样医药也是神所给人一种普遍的恩典，无论信主不信主我们都能够享受。但对信主人，神给我们一个 bonus、哎、特别的恩典、啊、除了神给我们医药之外，神也透过耶稣的救恩给我们一种祷告医治的能力。 Amen。而这都是神的恩典。换句话说，当基督徒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只有一种途径，不是只有医药，我们更是有一种医治祷告的神给我们一个管道。当我们在疾病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用一种方法，我们应该双管齐下。你们跟你们说双管齐下了，不但我们寻求医药的帮助，我们更是来相信神医治祷告的能力。弟兄姐，这些年当我在世界各地做宣教的时候，我就常常发现，特别在第三世界，在医药不发达的地方，每当信徒迫切祷告的时候，神迹其实就发生了。可是今天当我们生活在美国医药很发达的国家的时候，我却发现我们人常常会依靠医药过于依靠神的能力，以至于今天教会失去了神迹的能力。你知道中古世纪有一位教皇有一次很骄傲的对当时一位圣徒 St. Thomas 他这样说，好，你看神给我们的恩典多么的丰富、啊、我们一切都有，我们不必再像当年的彼得所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了。你知道 St. Thomas 怎么回答吗？ St. Thomas 说，没错， 今天我们不需要像彼得那样说金和银我们都没有，因为我们什么都有了。但是我们今天也不能够像彼得那样说，我奉拿撒勒耶稣名叫你起来行走。我们也失去了这种能力了。弟兄姐，难道这不是今天教会的写照吗？弟兄姐，今天教会若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教会一定要做基督所做的。想想看，耶稣在地上做什么？你看四福音，耶稣在地上就做两件事情：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病人。当耶稣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做什么？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病人。当耶稣差遣70个人出去做什么？传天国福音，医治病人。当主耶稣给大使命给他门徒，要向全世界来拆传说传福音的时候，叫这大使命内容是什么？马太福音讲到要传天国的福音，马可福音讲到医治病人。耶稣在地上就是做这两件事情：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病人。今天教会若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应当做基督所做的，教会同样应当传天国的福音，并且医治病人。Amen。哦，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神乐意医治我们。那第二方面，我们看见主也呼召我们来寻求医治。跟我一同来说，来，主呼召我们来寻求医治。当我们有病痛的时候，主呼召我们来寻求医治。雅各书第五章讲得清楚，有病痛的人就来寻求医治的祷告。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医治祷告三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要奉主的名来祷告。跟我一同来说，来，要奉主的名祷告。为什么要奉主的名？因为医治的能力其实是从主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涌流出来的。马太福音第8章17节，我们一同来念，来，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我们看见耶稣的救恩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相信医治，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恩典。这什么样的恩典？你要知道，耶稣在十字架的救恩是一个代替性的恩典。这节圣经讲得很清楚，代替什么呢？他代替我们的软弱，而且担当我们的什么？担当我们的疾病。今天当我们在病痛当中的时候，我们应当重新回到耶稣的面前来，回到耶稣十字架的救恩面前，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亲自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而且这里说担当我们一切的疾病。换句话说，今天因着耶稣所受的刑罚，我们是可以得到平安，正如神应许所说的，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是可以得到医治。这是在十字架上一个伟大的代替的工作。所以今天当你我在病痛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定睛在十字架上，我们让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你来思想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那个医治的恩典就能够在这个时刻涌流在你的生命当中。 Amen。当你安静下来来思想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灵能够把医治的能力带到在你生命里面。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奉主名来祷告呢？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透过敬拜。当你来敬拜神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定睛在耶稣身上，来欢迎耶稣登上你生命的宝座，让圣灵能够自由的运行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当耶稣登上宝座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会发生的。约翰一书3章第8节这里说，犯罪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但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要怎么样？除灭魔鬼的作为嘛。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遵从耶稣的时候，欢迎耶稣坐登上他的宝座的时候，神的儿子显明出来，就要除灭一切魔鬼撒旦的作为，要断开一切疾病的捆锁。 Amen。 所以第一个，要奉主名来祷告，将你的心思意念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代替我们一切的疾病。 Amen。 第二，要凭信心来祷告。跟我一同来说，来，要凭信心来祷告。祷告一定要有信心，你要相信神不但垂听你的祷告，而且要相信神的手正在工作。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容易灰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看不见神的工作，好像看不见任何的现象在发生，我们总觉得啊，好像神没有垂听我的祷告。但事实上神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神的膀臂也从来没有偏离过，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你我身上的工作。 Amen。 你还记得有一次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记载说，他每一天晚上回到伯大尼睡觉，第二天再进城。有一天他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远远就看见无花果树，他就想吃着无花果树上的果子，可一靠近了无花果树，发现上面没有果子，耶稣就咒诅这棵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要咒诅这棵树，可能是要教导门徒，若无花果树不结果就没什么用处了，同样我们生命不结果子的话就没有功用。但无论如何，耶稣是咒诅那棵树了。当耶稣咒诅那无花果树咒诅完了，哎，很奇怪，好像没什么事情发生了，叶子也没有枯干，枝子没有下垂。可能在旁边的门徒看了就有点很纳闷，以前耶稣一咒诅叶子就枯干，这一次一咒诅 nothing happened， 心中很纳闷，哇，功力大减哦，心中很彷徨，怎么回事情啊。就没想到第二天他们再进城，再进城就发现，哎呦，这棵树已经枯干了。而且这十一章二十二节，很有二十节，就是说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就看见无花果树连什么根都枯干了。哇，换作当主在咒诅这棵无花果树的时候，其实这棵树已经枯干了，但是不从表面枯干起，这棵枯干之后根部开始枯干，从根部枯干起，表面上看起来 nothing happened， 表面上看起来叶子都好好的，但神的工作已经从根部开始工作。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人的眼目也常常只看见外面，只看见叶子，不是吗？哎，怎么好像这个疾病好像还在呢，好像没有除去呢？可没想到当神开始工作的时候，常常从疾病的根部开始工作。哈利路亚。你要来确信，你要相信神，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相信神的手不会停止他的工作的。 Amen。 第三，要欢迎圣灵来工作。跟我一同来说，来，要欢迎圣灵来工作。我们看见雅各在教导我们说，用油抹病人，用油抹就代表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做医治祷告的时候，要很清楚明白，医治的能力也是借着圣灵而来的，所以这我们需要欢迎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来工作。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我们教会祷告会当中，我特别讲到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要求圣灵来工作，好在我们中间能够预备一个医治的环境。我越来越感觉这太重要了，你知道医治是需要一个环境的，好像每一个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就有一种信心在它里面产生。你要知道你要得医治必须要凭信心，那个信心从哪里来？没有办法从自己来，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自己里面产生信心，他必须要到一个环境，一个医治的环境，当他走进这个环境，自然他有一种信心，能够相信神的话语，能够相信神的作为，有信心来领受医治。 Amen。 而这种医治的环境怎么建立呢？就必须借着祷告能够欢迎圣灵的工作，来建立这样一个医治的环境。就好像初代教会嘛，你看见初代教会在神面前的呼求，怎么呼求呢？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二十九节这里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我们看见初代教会怎么说，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他们就在神面前有这种呼喊，有这种呼求，主啊，伸出你的手来，因为不是人的手能够做的，只有你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我在灵里面就看见神也要在我们教会做同样的工作，神要伸出他的手来，我们在灵里面要看见神的手正在这里运行。你要凭信心看见神的手正在我们中间，神要伸出他的手来 就能够医治疾病，不是人能够做什么，是神的手能够在我们中间来完成那医治的工作。我们要求神打开那个属灵的天空 Shekinah Glory， 当我们见到这个圣殿的时候，我们要求神 Shekinah Glory 荣耀同在彰显出来。如果神不是神荣耀同在彰显出来，人的心怎么能够有这种信心来相信神呢？人的心怎么能从世界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呢？只有 Shekinah Glory 荣耀同在彰显出来的时候，人走进这个教会里面有一种信心在他里面，他能够相信神，相信神的作为，神的手就能够触摸他，带来医治的工作。哈利路亚，我们要求圣灵来亲自涌流在我们中间。我们要看见当人经历神的医治的时候，人的心就要回转来归向神。前一阵我听到人讲一句话，我非常的阿们。好，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是我们在工作，但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神工作的时候。哈利路亚，这位我们需要祷告祈求圣灵来。我们看见不是我们人能够做什么，而是神的手在我们中间能够成就他奇妙的作为。 Amen。 最后第三，你就是神医治的管道。跟你妈说，你就是神医治的管道。你说我怎么可能呢？我那么平凡。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讲，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着医治嘛。然后接下来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你说牧师那是一人啊，我请问你谁是一人啊？你们很有信心。你为什么是一人呢？告诉我。因信称义，阿们。今天在耶稣面前因信我们得以称义，这为什么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以一个义人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而这里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怎么样？大有功效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呼求啊，来呼求。圣经特别用以利亚做一个例，以利亚跟我们一样的人，很性情很平凡的人。你看以利亚前一分钟可以在加密山战胜巴利先知，后一分钟在旷野的罗藤树下就求死了，跟我们差不多。但他凭信心祷告的时候，神就垂听他的祷告。同样，神今天也呼召我们要起来成为他医治的管道。 Amen。 你知道每一次当我教导叫、要做一些教导怎么样做医治祷告，总是会有人问一个问题，他说牧师啊，如果你不知道神是不是要医治他，你怎么能够为他祷告呢？我就常常反问了，如果你不祷告，你怎么知道神不医治他呢？因为就是这样，你在想，如果不知道神要医治我，怎么要祷告？ No， 反过来的，你如果不为他祷告，你怎么知道神不医治？当然也许说，万一 nothing happened， 什么都没发生呢？我就常常说，如果什么都没发生，那很正常，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是软弱的人嘛， right？我们很软弱， nothing happened 是很正常，跟你们说很正常了。但如果说医治真的发生，哈利路亚，那真是神的工作了。你们连我们这么软弱的人，神的医治可以借我们发生，那真是上帝的作为了。但事实上这些年我越来越看见，其实医治的果效从来不是或有或无啊，而是或多或少，总是有果效的，不是完全没有果效。每一次当你为病人祷告，绝对不是没果效，多多少少而已。有些人是身体得医治，有些人心灵得安慰，有些人罪得赦免。说明应当学习主动的为身旁周围的人，为他们的医治来祷告。只要凭信心来跟随主，我们一定能够经历神医治的大能。 Amen。 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我告诉你，我一点不担心说这个世界上异教的发展这么快速，我也不担心说人心的悖逆多么难以回转归向神。我告诉你，只要医治的恩膏涌流，神就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耶稣基督。求神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成为神医治的器皿，也让这个教会成为神医治世代的管道。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谢谢你，你是这样乐意施行医治的神。今天你也乐意眷顾我们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明白多少时候你借着我们 要来显明你的能力来。在这样一个需要被医治的时代，让我们每一个人，让这个教会就成为医治的管道。我们谢谢你，愿你的圣灵真的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成就你奇妙的作为。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何等医治耶稣，我寻求你，何等医治耶稣，要重建恢复再更新，何等医治耶稣，在这奇妙时刻伸出一只膀臂，使我得完全。何等医治，何等医治耶稣，我寻求你，何等医治耶稣，要重建恢复再更新，何等医治耶稣，在这奇妙时刻伸出一只膀臂，使我的完全。再一次凭信心来唱这首诗歌，何等医治的耶稣，何等医治的
耶稣，我寻求你，何等医治耶稣，要重建恢复再更新，何等医治耶稣，在这奇妙时刻伸出一只膀臂，使我得完全。
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就安静下来，定睛在耶稣身上，他是何等乐意医治我们，他何等乐意让我们从各样的疾病捆锁当中得到自由跟释放。在十字架上，他亲自代替我们一切的忧患痛苦跟疾病，而今天就在这个时刻，他伸出他的手，他伸出他的膀臂，就要来触摸你。让我们单单来思想，让我们眼目定睛在这位医治的主，让他的手在我们身上来工作。就在这个时刻，在这奇妙的时刻，神的手正在触摸你，凭信心来领受，让神来工作，来相信，来相信，来依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啦啦巴啦西啦啦，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稣，在这奇妙时刻伸出一只膀臂，使我的完全。
是的，主，在这个时刻你伸出你的膀臂，使我们得以完全。我们感谢你，主，今天早上我们欢迎你的圣灵来工作，带来完全的医治，完全的释放，让我们真的凭信心来仰望，来依靠你。再次让我们看见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代替我们承受一切的刑罚，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你已经代替我们的疾病。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你就成医治的管道，跟他说，上帝祝福你们。